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心语听书网 .com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35回。石墙上的人欢呼声大起，大家伙都露出了欢欣之色。缠在巨兽双足上的紫雾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溃散不见。一些人兴奋的急忙放下了木门，手持刀枪准备出去击毙此兽。另一些人呢，则开始救助受伤的同伴。但是还没有等木门彻底放下，原本低头垂手的巨兽忽然回光返照似的仰天大吼了一声，接着单臂用力一挥，手中十余丈的巨棒竟一下子生猛地扔了出去。巨棒远远地飞上了天空，直奔村子中心处飞落而下，声势惊人至极呀。在下方的都是一些见到巨兽即将丧命而高兴地冲出来的妇孺之流，眼看着七八名村民即将被一下子砸成肉酱，其他人脸色大变，惊呼了出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人影一闪，直奔落下去的巨木飞射而去。一声低吼之后，此人两手一挥，狠狠地击在了巨棒的中间部位，巨响传来，黑幕一下子斜飞了出去，落在了一处无人的空地上。那个人轻飘飘的落在了地上，动作潇洒自如，正是那位有些阴厉的白面中年人。获救的男女村民们大松了一口气，立刻满脸感激的围着此人，口中连声称谢。但是这个人只是神色淡淡的一摆手，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不过韩烈的眼上却有一丝异色闪过，因为此男子在救了人之后竟不经意的往他这里冷冷的望了一眼。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何用意，但明显看他不顺眼。韩烈皱了皱眉呀，还在琢磨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的时候，木门已经放下，数十名青壮男子冲出了村子，将那已经重伤不起的巨兽击毙在了原地。但这些人还没有罢休，有人用一口白色的长刀劈开了巨兽的头颅，然后一阵鲜血淋淋的摸索之后，蓦然举起了单手，手中多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绿色晶石。此人惊喜的大声高呼了起来，附近旁观的人一阵骚动之后，同样的兴高采烈起来。韩立见此情景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忽觉那绿色晶石似乎有些眼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。他疑惑的低头想了想，脑中灵光一闪之后，一下子想了起来，当初在虚天殿的殿中，他所得到的所有傀儡残骸中，似乎都有这么一块差不多的绿色晶石，难道真是相同的东西？韩立有些嘀咕起来。不过韩立又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就二话不说纵身一跃，跳下了石屋。那胖老者等几名长老都已重新进了厅堂内，他还有一肚子的疑问想要问清楚呢。梅宁见韩立回到了厅堂，也低着头走了进去。再见到刚才的巨兽一战，他似乎知道了此地的危险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愁容。韩立走进去的时候，老者和其他几位长老都重新坐回了位置。见到韩立走了进来，老者笑了笑，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却快步走了进来，他的手中正捧着那颗绿色的晶石。 大长老，这是那怪物头颅内的阴冥兽金，请几位长老查看一下。壮汉将金石放在了老者身前的石桌上。啊，这次要辛苦你们了，趁着绝灵之气喷发，新石他们弄回了一些鱼虾回来，一会儿大家多领一些，也算是慰劳了。老者见到这颗晶石，高兴地说道：
多谢几位长老。
壮汉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，心满意足地带着这个吩咐退出了厅堂。韩立呆在一旁冷眼看着，两位刚才看见的怪兽就是此地独有的阴兽蛟征，让两位吃惊不小吧。这阴冥之地虽然方圆只有百里大小，但却生存着妖兽、人类和各种各样的阴冥兽啊。老者将那绿色晶石小心地收入了怀中，这个时候才一转头向韩立正色说道：
什么？这里还有妖兽？
呵呵，当然了，每当这里的空间撕裂的时候，可不管什么修士妖兽，可都一视同仁的，不会放过的呀。老者露出了一丝苦笑，但是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妖兽在这里同样没有法子使用妖术，但是他们千锤百炼过的妖体实在是强大至极呀，不是咱们人类和阴冥兽可以招惹的。好在的是，他们一般只守在固定的几个地方，喜欢吃阴兽，从不轻易的外出，对我们人类的威胁啊还不算大。可是这些阴兽就不同了，他们是乘此处的阴冥之气自行诞生的，天生啊就喜欢吞噬人类的血肉，几乎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强大的阴冥兽找上人类的村子。虽然说大部分都被村里边的人击退，但偶尔也发生过较小村子被击破，这成村的人被吞噬干净的事情。相反呀，像我们今天击杀了这么一头蛟征，没过多久从阴气凝结之地就会重新的诞生出一头来，这些阴冥兽根本是杀不完的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听阁下话里的意思，这里的人类村子并不止此地一处，难道还有其他几处吗？韩立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问道：
呵呵呵呵，当然有啊，虽然也不太多，但也有七八处左右的样子，分布在整个阴冥之地。因为此地的食物非常匮乏，除了有限的几块土地可以种植一些食用粗粮之外，其余的地面因为阴气太重的缘故，根本就是寸草不生。而这里的阴冥兽大部分体内含有剧毒，虽然那些妖兽的肠胃不在乎这些，但我们人类可就倒霉了。除了几种特殊的品种之外，其余的阴冥兽即使杀死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吃啊。哎，这些恶劣的条件加到一起，这就决定了人类存活的数量是固定的。每一个人要想在这里生存，都必须要做一个有用之人，否则只有被赶出村子，让其自生自灭呀。老者说到后面，这语气有些冰寒了起来。
阁下称这里是阴冥之地，难道这里和谣传中的阴司之界有什么关系？此地到底是何所在？我们身上的法力被禁，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恢复如初啊。最重要的是， 在下并不想留在此地，还想回到外面去，想请长老指一条明路出来呀。韩立眉头皱了皱，随后长吐一口气问道：你说什么呀？回去？哎，要真是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回去的话，我们这些人还会一直待在这儿，天天过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？要知道，此地大部分人一出生就是生活在这阴冥之地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是和你我一样，是被怪物吸到这里边来的。而大部分外来人一进入此地，就被那些阴兽给吞噬了。只有那运气不错的，才因各种原因侥幸活了下来，并逃到了村子中。我们的亲朋好友同样都在外面了。韩立听了这话，一时无语。至于这里到底是什么所在，是不是和阴司之界有关，这谁又知道呢？不过许多比我们先到这里的前辈倒有过这个方面的猜测，一种和道友说的差不多，认为这里应该是阴司之界和人界交汇的一个空间裂缝之地，所以此地才会有如此浓厚的阴冥之气，但又没有法子形成太强大的阴冥兽。另一种则认为，这世间根本没有什么阴司界，只不过是一些修士以讹传讹罢了。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是传说中的魔兽罗魔兽的腹中，只有传说中可以吞食日月并能瞬间破空穿梭的此魔兽，才能解释怪物会在不同的海域出现，并每隔数年此地才会和外界相通一次。要知道，传说中的罗魔兽也是生性喜欢隐匿海底深处，并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进食一次的。
什么罗魔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魔兽可比那阴司界更加的不靠谱啊，我可不认为我们这一界还真有此兽存在。
一听老者这个假设，韩立脸色顿时大变。不错，我当初一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也是和道友同样的震惊无比啊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猜想虽然荒诞得很，但的确有点可能。若真是空间裂缝常开的话，也应该是在外界某一点上固定不变的打开才是。哎，可实际上阴冥之地每次和外界相通之时，吸进来的人都是来自数个不同的海域，彼此之间这些人连其他海域的名称都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比如在下吧，我就来自大晋皇朝湾南州的小岛，而其他的修士则有的来自五龙海，有的来自天沙大陆的沿海，还有的则是来自乱星海。在大家还没有认识之前，大多不知道对方所说的海域到底是在何处啊。
大晋皇朝，道友是来自晋国的修士。韩立这个时候露出了一丝诧异，这正是他在天南的时候听说过的超级帝国的名称。
哦，道友难道也是来自我们大晋皇朝？老者顿时眼睛一亮。
哦，这倒不是，不过韩某倒听人说过一二，知道那是一个超级大国，在下一直向往的很，可惜没有机会去啊。
啊，这样啊，哎，真是有点遗憾呐、啊，真希望老夫还有机会能回去哟。
老者露出了几丝失望之色。
道友若去了我们大晋，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修仙界。据我所知，这世间
虽然有许多其他修仙者出没的区域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和我们大剑相比，能有如此规模和兴盛的。说我们大晋国那是这一届修仙者的圣地，呵呵，也绝不为过呀。一说起自己的家乡，这老者呀眉飞色舞起来。韩立揉了揉鼻子，虽然脸上苦笑以待，倒也被对方说的心中一动。啊，你看，哎呀，人上年纪了，老朽说的有些跑题了。哎，刚才道友询问此地是不是有办法恢复法力神通，我可以清楚地告诉道友，只要待在这阴冥之地，就不用幻想以前的神通还可以回来。此处除了那阴冥之气之外，还存在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绝灵之气的东西，他们平常身处在地肺之中，但定时的会从地底深处喷发出来，弥漫整个空间之内。只要是修士，身处他们的影响范围，就会一切法力神通皆失的，这是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。你们这一次被吸进来，不就是凑巧碰上了裂缝开启和绝灵之气同时爆发吗？听到老者谈起此事，韩立心里一阵的郁闷，若不是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，他也不会被区区一个鬼物给整到这儿来呀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逍遥去了。到了这儿，就真的一丝出去的希望都没有了吗？在下还是有点不信。韩立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甘心地说道，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出去的法子倒是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，但也要有人能做到才行啊。什么法子？韩立心里一喜，连忙问道。在旁边听到老者先前之言，正神色红白不定的梅宁闻言，也不禁精神一振。这个老者没有马上回答，反而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。怎么，道友还有什么不便吗？二位不要误会了，这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在下希望村中能再多出一名修士，但是也不会存心刁难二位的。我只是害怕这两位道友出去心切而枉送了性命啊。啊，老者看到了韩立和梅宁脸上的神色变化，眼睛微眯了起来，大有深意地说道。听了这话，韩立先是一愣，他马上轻笑了起来。放心吧，韩某虽然看起来年轻，但也是修炼多年的修士，不会莽撞行事的。若真是事情不可为，在下可绝不会贸然送死。不过韩某还是想先打听打听道友所说的脱身之法，看看到底难在何处啊。好吧，既然道友都这么说了，那老朽就不再隐瞒了。胖老者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下来，走出了厅堂，并站在门口处抬头望着远处，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。
韩兄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办？不会你真要去爬那暴风山？
梅宁站在韩立身后，红唇一咬地问道。此时的他一定是脸色苍白至极呀。他对老者说的脱身方法彻底的绝望，认为根本不可能达成这个条件。我一时还没考虑好，但总要设法一试的。韩立望着天空淡淡的说道。梅宁听了这话神色一动，刚想说话，却忽然有脚步声向二人接近。一位年纪十五六岁的黝黑少年好奇的走了过来。
两位是新来的人吧？
我奉了长老的命令，带二位到住处的。因为二位是新人，所以头三天的食物是免费食用的，但是以后就要出任务才行哦，否则就要离开村子自谋生路的。少年瞪着乌黑的眼珠熟练地说道，
好吧，你带路吧。
少年点点头，不再废话，直接带着二人向村子的一角走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将二人带到了一间还算整洁的石屋内。可是呀，当梅明往屋里一看，顿时惊住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36回。